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21期空中明慧周刊，请您继续收听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选灯。
请听文章题目是澳洲学员只要坚信师父，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山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8日。我读过一个故事，大意是古时候有一个小官员，他发现乡镇上来了一位老翁，给人免费看病，不管是什么病，老翁给的药一吃就好，而且给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药。小官员悟到这位老先生不简单，就提出要拜老先生为师，可老翁不收他。老翁每天上午给人看病，小官员就每天下午给老翁打扫整理，可是当他打扫干净之后，老翁总是失踪了，他就躲着观察，终于发现每天傍晚老翁都是跳进了房间里挂着的一个葫芦里，那个葫芦像鞋子那样大。小官员一直默默地为老翁服务，终于有一天老翁问他，你真的想全心全意地跟着我做我的徒弟吗？小官员认真地回答，是的。老翁说，那你必须要完全相信我，我要到我的世界去了，你跟着我去。说完就跳入了那个葫芦里。小官员一跃跟着老翁进到了那个葫芦里，发现里面是一个很大又极其美丽的地方。毕业于理工科的我读了这个故事后心想，这不过是个寓言故事，因为在共产中国长大，我对修炼不了解，但是在德法修炼之后，我理解了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这就是100%信师父的体现。当我们全心全意地信神，我们的精神境界达到了应有的纯度和高度，师父会把我们的物质身体改变。第一部分，1998年，我听过一位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也给了我很深刻的触动。有几位东北同修，他们开车送大法资料时，在半路出了车祸，其他人都没事，可是 A 同修伤得很厉害，他的一只脚转向后面了，大腿的伤口都可以看到骨头，身上其他处也有骨折，他自己一点也动不了，情况非常糟。可是他意识很清楚，他对师父、对大法的信念使他坚定地不去医院。而同时，同修在附近意外发现有一把旧藤椅，联系到当地同修后，他们把 A 同修抬到了附近的同修家，同修们轮流陪他一起学法，让他在床上练功。几天后， A 同修的脚转回到了正常的位置。几个星期后，同修又鼓励他下床一起练功。 A 同修挣扎起来后，半靠着床练功，练功时从 A 同修身上发出的噼噼啪啪的声音，周围的人都听见了。练完功后， A 同修感到身上不能动的地方能动了，骨头被修整好了。这个故事也给我在以后的一个经历中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第二部分，2004年， 地同修的脚在南非被共匪曾庆红、周永康买通的匪徒枪伤。在地同修回澳洲之前，我听同修说，地同修希望不要在家住，这样可以暂时不告诉他父母，不想让他们担心。我和我先生就去机场接地同修到我家。我先生是注册护士，可以照顾地同修。地同修脚上的伤口像拳头一样大，可以看到里面的骨头。我先生只是用蒸馏水给他洗伤口，换新的包扎带。地同修只是觉得有很轻微的痛，也能坐在床上练功。我先生说，通常这样的情况会让人痛得无法忍受，这已经是奇迹了。我们都知道是师父在帮助他，我们也都相信师父会让地很快康复。地同修也不断地学法听法，与同修交流。可是只过了两天，地同修告诉我，他姐姐在其他人那里得知他受伤了，要从香港赶来悉尼。地同修说，哎呀，我从小就听我姐姐的，我实在没办法，她要我去医院，我就得去。听了她的话，我很担心，她姐姐还没有到，她已经投降了。我知道地同修真心的信师父，我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帮助她，让她从她对姐姐的情中找回坚定和理性。我认真学法，希望获得一些智慧，这样我就可以帮助地同修在他姐姐面前坚定他的心意。第二天，他姐姐带着出租车和轮椅赶到，把地同修立刻送到了医院。到了医院，医生马上就建议截肢地同修的脚，说是这样可以挽救他的生命。地同修拒绝了。接下来的几天，医生还是担心地同修的开放性伤口，并敦促他配合清洁手术。但在我先生为地同修更换包扎带的那几天，伤口内部和周围没有腐烂或发炎的迹象，没有用抗生素药物，没有用止痛药，这又是一个奇迹。在地同修姐姐不在医院的时候，地同修每天和我通几次电话进行交流。地同修也听过以上那位东北 A 同修的经历，我又与他重温那个修炼交流。但是他姐姐给他的压力使他在亲情中很难自主，而且医生们也不断提出地同修应该配合他们做他们认为合适的手术。第三天，地同修打电话跟我说，医生建议给他建造一个脚跟骨形状的金属，安装在他的脚后跟，这样他可以慢慢地在拐杖的帮助下走路。但那只脚是不能动的，实际上是个假脚。我感觉到地同修很难再与他姐姐争执下去，而且也不好意思再对抗医生的好意了。那天晚上，我们交流了很长时间，最后我觉得地同修应该有力量坚持自己的立场，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可以让他完全恢复健康。地同修的姐姐和医生们都以为他们的建议是为他好，可是师父才是真正的为他好。地同修更应该为自己完全恢复认真负责。第二天一早，我接到地同修姐姐的电话，他非常生气地说，你们为什么要阻止他做手术？他不是你的亲属，你可以很容易地告诉他不要做手术，这不会影响你。医生已经找到了治疗他的最佳方法，我们都已经安排妥了。我没有生气，我认为她是个好姐姐，谁不想有一个保护自己的大姐姐？我平静地回答，我知道你当然是为他好，可是医生要为他安装的金属块不会让他的脚动，只会部分解决他的脚伤。我希望地能100%的恢复。他姐姐说，你能保证吗？ 你能保证他100%的康复吗？我说，我不能保证，但D可以。如果他100%的相信我们的师父，他的伤口将100%的痊愈。我平静而自信地说，因为我已经理解了上述古代医生的故事，还有 A 同修这个好榜样，以及我自己对法轮大法的信心。我觉得我是在和自己的姐姐说话。她说，好吧。她用了很平静的声音回答我，并挂断了电话。不一会儿，D同修打电话给我们，我先生去医院接D同修，回到了他自己的家。D同修的姐姐跟工作单位请了2个月的假，以便在悉尼照顾他弟弟，但在看到弟弟的伤口迅速的恢复，以及其他大法弟子每天在生活上给予D同修的帮助后，他非常的高兴和放心了。他只在悉尼待了3个星期就回香港了。当然，不到2个月，D同修的脚伤迅速自愈了，能不用拐杖走路了。在修炼中，我理解到，一个修炼者只能用自己的理解和真正的信仰来面对任何的业力和磨难。我也很高兴地看到D同修的姐姐虽然还没有修炼，但已经明白了对师父有100%的信心对我们大法弟子意味着什么。第三部分。一天，一位新学员 B 用匆忙的声音打电话给我，他在家附近刚发生了事故，他在骑自行车时被一辆车撞了，他的胳膊因摔倒而受伤，但是似乎没有骨折，也能自由动弹。他问我是否可以去医院。我知道他和他妻子正在申请难民身份，我和他们曾经有过简短的交流。我认为他们知道大法好，是让人做好人的，可是他们对修炼很陌生。我问他是否想去医院，他回答说他的妻子很担心，担心他将来能不能正常工作，他需要为家庭谋生。我问他是否能忍受疼痛，他说他的胳膊感觉很痛。我觉得我没有足够的智慧在短时间内与他们交流，并让他们理解大法的威力。新学员 B 没有车，所以我立刻去了他们家，把他们送去了医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但是这里可不治病，我们是清理身体，名词也不叫治病，我们就叫清理身体，为真正修炼的人清理身体。有些人就是来治病的，很重的病人，我们不让他进班，因为他放不下治病这个心，他放不下有病的想法，他得了重病很难受，他能放得下吗？他修炼不了。我们一再强调，重病人我们是不收的，这里是修炼，和他想的事情差得太远，他可以找其他气功师去做这个事情。当然，有许多学员是有病的，因为你是个真正修炼的人，我们要给你做这件事情。我悟道，疾病的严重程度如何，也取决于个人的承受极限。去不去医院，要看本人对大法的诚信和理解。第四部分。有一次，我和我先生外出度假，突然下大雨，我们被围困在一个山谷村庄，村庄的前后通道都被高涨的河流封了。而我们第一次用的新帐篷拖车的帐篷，尽管专门做了防水处理，还是漏水了，我们被冻了2天。回到家，我先生就出现了急性肺炎的症状。我认为我先生是待修不修的学员，所以我得让他自己决定。看他很艰难的样子，我问他，你要上医院还是听大法？他说要听法。 他躺下后不能呼吸，又没有力气站着，就半躺在床上学法和练功。过了一天，他就好了。他告诉我，一般像他这样的情况，要在医院重症病房至少监护医疗一个星期。我问他，当时是如何做出不上医院的决定？他说，师父说是业力，那么是我要还的。人的命不是早定好了吗？什么时候该不该走，就不是医生能改变得了的。第五部分，多年前，我也有一次过殡仪馆的经历。2005年的一天，我们大法弟子在马丁街和摆渡码头做征签，举行抗议澳洲前外长配合中共限制法轮功学员在堪培拉中共大使馆前的抗议活动。我协调那次抗议，专门准备好传单让澳洲民众签名，传单上面也有前外长的传真号码，澳洲民众可以直接签名后把传单发传真到前外长的办公室。早晨发单张几个小时后，好几位同修在不同的地方都反馈说，有好几个衣着整齐从办公大楼出来的人看了传单后马上就多要了好几份，说是要发给他们办公室的其他人。有的人是回到办公室看了传单后再走出来向学员要更多的传单拿去发给别人，可见那次讲真相有很好的效果。可是我下午回家后四肢突然肿胀，我马上告诉了两位同修，请他们来为我发正念交流。以往当邪魔感到大法弟子做的事对他们有压力时，他们就会想办法迫害协调的大法弟子。这两位老同修也都知道经历过这些。可是我认为，如果我没有漏，邪魔是动不了我的。我马上找找那天我做了什么，或有什么念头不对了。我想起来了，我今天碰到了一个经纪人，看了单张后他告诉我他常常去中国，我们谈了很多关于中共对宗教的迫害，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可是他说话有些过于热情，我把那当成玩笑，一笑了之。在现代西方社会，男女说笑打情，好像是属于很正常的社会风气。可是这只是社会风气日下，人们随波逐流的结果，不是神造人时给人类留下的礼仪，更不是童话宇宙大法真善忍的。我应该重新摆正观念，修炼人的一丝一念都是要归正的。我重温师尊的教导，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不管人类的道德标准怎么变化，可是这个宇宙的特性却不会变，它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那么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得按照宇宙这个特性去要求自己，不能按照常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你要返本归真，你要想修炼上来，你就得按照这个标准去做。当晚我的四肢肿胀就不知不觉地消失了。谢谢师尊。
请听文章，题目是加拿大学员说大法使我学会坚忍，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8日。坚忍是目前很多学校都在教的一个概念，人们已经意识到它是可以培养和学习的。由于被压力和焦虑所困扰，现代人都在寻找逆境中减少负面情绪的方法。我相信修炼法轮大法是改变人生、增加韧性和忍耐能力的好方法。修炼可以使人在困难中保持积极的态度。在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我想和大家分享保持身心平静的方法。
因为在过去的几年中，我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困境。修炼法轮大法，使我获得了不同寻常的韧性和内心的平静。如果没有法轮大法，我早已深陷在无尽的担忧和绝望中。一，暴风雨来了。法轮大法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思想，使其在道德上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更真诚，更慈悲，更宽容的人。这样我们就能获得真正的平静，脱离烦恼，周围的事情也变得轻松了，人也更加自信了，一切就向好的方向发展。2021年11月，我的小儿子被紧急送往医院，病房里挤满了医生，他们正在他腿上钻孔，孩子吓坏了，经过诱导昏迷和插管，孩子的心脏可能随时会停止跳动。突如其来的绝望像一个沉重的包袱压在我身上，由于缺乏睡眠，身体虚弱，疲惫不堪的我倒在地上哭了起来，但一个念头告诉我，打坐，手结印，什么也不要想。孩子的心脏在继续跳动，打坐中我完全摆脱了那种强烈的恐惧和内疚，我感到一种无法形容的纯粹的平静和安宁。但不打坐的时候，我的心思都在医院的氧气监测仪上，孩子躺在病床上，身上插着管子，没有一丝意识，仪器数值上升时我感到高兴，下降时我就悲伤，我的心因巨大的压力而疼痛，我感到孤独极了。我下定决心要全神贯注，逐字逐句地阅读转法轮，我每天学法。后来我意识到我必须放手，一切都交给师父，由师父决定孩子的去留。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同时你自己在承受的时候，你可能心放得很淡，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我感到沉重的负担消失了，那种不安全感再也无法控制我。那天晚上，孩子的情况发生了180度的巨大转变。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直非常清醒，我去医院的冥想室打坐，有一位工作人员也加入进来，这让我受到很大的鼓舞。几天后，我的儿子醒了，身体完全没有受到影响，甚至比以前还要好。2022年8月，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一次，我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不管发生什么，不管儿子是生是死，我都不再担心。我没有把医生的话放在心上，我知道孩子会给每个人惊喜的。有一次，孩子的情况达到了最糟糕的地步，我一度以为他要离开我们了，当时所有的医生都冲进来，监视器、心脏和氧气指数在下降。我坐下来，双手合十，闭上眼睛，我放手，把孩子交给师父，一切由师父决定。很快，奇迹再次出现了，孩子很快恢复了正常。重症监护室的护士们多次告诉我，说我看起来似乎很放松，因此他们对法轮大法非常感兴趣。二，儿子的故事。两年前我怀孕时，被告知腹中的胎儿可能患有罕见疾病，心脏和大脑将有重大问题。我知道生命是多么宝贵，因此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它。这是我的第三个孩子，他多了一个21号染色体。出生时他呼吸很困难，在他出生后的第一个小时，当医生为他做心脏超声波检查时，我凭记忆给他背诵了转法轮的第一段。我坚信法轮大法和我平静积极的态度对他有帮助。检查结果发现他的心脏没有问题，呼吸也在迅速改善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医护人员惊讶地发现他可以正常进食，就像正常的婴儿那样强壮和警觉。当时我住在澳大利亚，我丈夫和另外两个儿子离我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 我必须自己来面对这一切。是法轮大法给了我勇气，当我感到压力时，是大法给了我平静。当我几乎被坏情绪控制时，大法使我能够理性的思考。经历了最初的磨难后，我们的生活恢复了正常，我的小儿子发育得很好，而我则继续同时照顾着另外两个孩子，但我们不知道风暴即将来临。2021年11月，小儿子因呼吸困难被紧急送往医院，他身上插着管，昏迷了整整五天，但在接下来的五天里，他竟然神奇般的完全康复了。这件事后，他开始咿呀学语，是个快乐的婴儿，一切按预期发展。2022年5月，我们回到加拿大，搬家和三个孩子的日常琐事让我非常忙碌。2022年8月，我的儿子再次被送到医院，他不断呕吐，脸色苍白，随后被诊断患有急性髓细胞白血病。在第一次化疗中，他呼吸困难，并再次被诱导昏迷，插管时间长达两周。孩子经过了六个月的治疗，在这过程中，我感到自己一天比一天强大。我每天学法，忍耐力越来越强。在困难中，我没有羡慕别人那更好、更舒适的生活，而是发自内心的感谢，感恩师父让我有机会找到真正的自我，一个更纯正、无怨无悔、心境平和、快乐的我。同时，我的小儿子也受益匪浅，他一次一次从死亡的边缘走回来，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反而变得更加坚强。他发育良好，让医疗领域的专家们都感到惊讶，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他能如此顺利的成长。一位医生在看完孩子的档案后说，哇，你的儿子太让人吃惊了，我不敢相信他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后，现在能恢复得这么好。这让我想起了我送给世人的莲花吊坠，莲花在淤泥的水中，美丽而纯洁的成长。三、结语。当我摔倒时，我知道向内找，我可以找到勇气，并重新站起来，让自己变得更好。我已经学会放下多愁善感、恐惧和不安全感。我不再被物质利益所迷惑，明白只有自己的心才是最重要的。是法轮大法给我们带来了这个世界上无可比拟的坚韧。我想借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机会，向师父表达我无限的感恩。法轮大法是我生命中的一盏明灯，让我能够超越自己，在困难中积极的成长。我想公路师父的讲法来结束我的交流。师父在《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经文中说，那么也就是说，人生在世不是为了什么社会成就，人生奋斗、拼搏、不择手段的获取，这只能把人变坏。下世当人是为了消罪业，以修好自己为目的的。人来世是为了得救，是为了等创世主救回天国世界才来当人的。等待中，生生世世都在积累功德，这也是人轮回转生的目的。乱世是为了成就众生。
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选灯。
请听文章，题目是巴西新学员新历现代医学无法解释的生命奇迹，作者巴西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8日。在这里，我非常荣幸地向全世界的人介绍我成为法轮大法修炼者的一些经历。第一部分，走过障碍，得法，见奇迹。我出生在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我在教会的教义中长大。我一生都是一个直率、诚实、善良的人。我非常敬畏上帝，
出于对做坏事被惩罚的恐惧，我向来谨慎地去把事情做对。但是，随着我的长大，我开始追求个人发展，发现我不再遵守教会的所有规则才能获得更多。我只需要有一颗正确的心，即使在教会之外，我也能保持我的信仰。当我决定离开教会时，我丈夫不接受。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向他解释，并想说服他接受我的改变，但他不接受。他希望我继续遵循基于教会和基督教信仰的原则。2020年9月15号，我决定带着我五岁的女儿和我的东西搬去和刚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仅一个月的妹妹一起住。妹妹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向我介绍了法轮大法。她逐渐讲起大法法理，引起我对法轮大法越来越多的注意。我开始练功和看法轮功的著作《转法轮》。随着我越来越深地了解大法，我意识到这就是我想要的，而且我真的很喜欢法轮大法。我们和妹妹一起住了两个月的时候，我丈夫绝望地哭着打电话给我，因为他想让我回家。他说他会尊重我的选择。我想起了真善忍的法力，我觉得出于对家人的慈悲，我必须回去，因为我必须帮助他们。我回家了，我丈夫接受了我，但他不想听我讲大法的事，因为他认为我迷路了。我意识到我有很大的怕心，我必须去克服它。妹妹给了我一本《转法轮》，我开始每天看书练功。渐渐的，我家变得更加和谐了，我丈夫也一天天变得更加冷静和耐心。我们开始盖房子，我去帮丈夫干活。过去我干重活的时候，身体就吃不消。但是这次的第一天，我装满了50桶石灰，我一点没感觉累。第二天，我又准备好再干。我觉得我的工作和我的思想较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我开始感谢发生的一切。我经历了各种磨难，过程中提高了我的心性。由于中共病毒疫情，我的女儿没有去上学。我们开始听明慧电台，我开始给丈夫朗读，还问他要不要练功。我开始解释说，我们每天都要修真善忍。慢慢的，我先生也开始修炼真善忍，懂得辨别什么时候应该提高心性了。2021年9月，我们在婆婆家时，公公想从车库开出他的车。打开车库大门，公公上车，我丈夫在后面引他出去，但公公又下车去屋里拿东西。就在这时，汽车自行离开了车库，独自的加速着。我丈夫就在后面，他不知道公公没在车里。车向后倒，但没有碾过丈夫。就这样，汽车自行驶下车库坡道，躲过停在街上的另一辆汽车，又躲过街道另一侧的电线杆，最后车轮撞到一棵树上，轻微损坏后停下了。这真是一个奇迹。我很感谢师父，因为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们，使我们免受了这个严重的伤害。第二部分，我的癌症痊愈了。2011年，我被诊断出患有甲状腺癌。因为我的身体不再产生天然荷尔蒙，所以我做了手术，切除了两个甲状腺。当时给我做手术的肿瘤科医生说，我的身体健康会大大受损伤，他还说我不能生孩子。由于这次的手术，我不得不终生服用药物来人工替代激素，因为我的身体不再有产生激素的腺体。然而，那时我即使没有开始修炼大法，师父也一直在保护着我。2015年，我有了一个完美的女儿。 修炼法轮大法前，我一直按照医嘱，每天服用药物。如果忘记吃药，我会思维迟钝，不能理智行动，经常犯困，而且身体很臃肿。如果我停止服药，我可能会死。修炼法轮大法大约一年后，2021年年末，我决定停止用药物人工补充荷尔蒙。这样做了之后，我感觉很好。丈夫和母亲知道我不吃药了，逼着我做体检，看看我不吃药行不行。我对他们说，我是修炼人，不需要吃药。但经过他们多次坚持后，我去做了体检。当医生通过我丈夫得知我的病史后，他告诉我丈夫，找一个可以照顾我们女儿的人，因为我不吃药就活不下去。我告诉医生，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不需要吃药。他问我，修炼能不能治好癌症？我说，能。他说，他想看化验结果。我做了医生要求的所有测试。当我把结果拿给医生时，他很害怕，因为这些设备无法测量我的激素水平，它太高了，超出了设备的所有限制。医生害怕地看着我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活在我面前的。他惊讶地表示，不能相信修炼法轮大法者的现实与现代医学的认识有如此巨大的不同。我非常感谢师父赐予我这个真正的生命奇迹，感谢师父让我重新振作，直到今天。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